迦南，破除抱怨之毒。好，感谢主。来，我们请举手哈来祷告。虽然这个信息好像很简单，可是它是却是很要命的一个信息哈。那相信今天你有很多的一个灵命的问题，可以在这里得着帮助哈。神要来转化我们的心，神要来帮助我们有一帖很好的解药，好，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这个抱怨的毒素。生命之毒哈，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到讲台，为到自己的灵兽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孩子为到主啊，我们今天孩子奉你的名要来传讲这个抱怨之毒如何来破除。主啊，我们今天求你圣灵的恩膏临到孩子的身上，让孩子能够来传讲你的真理，让孩子能够主啊刚强壮胆，主啊让孩子能够将你的真理诉说的明白。主啊，主啊让人来触摸到你的心意，也求真理的圣灵来，主啊引导我们，主啊每一个人进入真理，也赐给我们信心与所听到的道来调和。主啊，我们能够来领受，主啊一切的昏沉，一切任何仇敌的工作都要从我们当中除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你爱我们的教会，主啊，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得胜，我们深深的摸着你的心，我们的知道主啊这些仇敌的谎言跟作为，主啊这些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更新的变化，主啊你要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今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承受你的祝福。谢谢天父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呢首先呢，神大费周章的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能够领出来，他的目的呢就是要他们进入承受迦南美地，承受这个迦南地为业哈。可是呢为什么他们这些神这么大费周章行了十个神迹把这一群两百多万的百姓领出来，他们却怎么样倒闭在旷野，他们下一代呢却在以这个旷野绕行了40年之久，发生什么事？这些神大能领出来百姓却没有办法进入这只有相隔几天的路程的应许之地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应许之地。我们要等一下看这个，我们看民数记14章29到30节，这就是答案。我们来看，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所住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好，这里说什么原因他们不能够进去？发怨言。哇，是，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信息来破解抱怨的真相，让我们不在以色列的这个错误的上面重蹈覆辙，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应许之地。我们虽然已经出埃及了，我们要进入的一个美地是神为我们生命的命定祝福喜乐之地，可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入，还在旷野里面绕，我们就要赶快的能够来真的是知道这个信息，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我们有可能会进不去的哈。所以这个信息是非常至关紧要，跟你旁边说要专心的听。好，感谢主。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最大的败笔就是在于他们发怨言，发怨言。以色列人死在旷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埋怨，那发怨言的背后有一个心叫做什么心？不信的恶心。所以发怨言的背后是一颗不信的恶心。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保罗写信给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这个众圣徒，他怎么样呢？他大大的称赞腓立比教会的慷慨跟热心，也因着他们的善行让保罗呢非常的欢喜。可是保罗也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好，他说腓立比书2章14节说，凡，一起来读，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意思说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总不要发怨言，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总不要发怨言。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保罗呢他曾经在写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前几年也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因为呢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为什么他要这么在意这一件事情？因为他知道发怨言的这个结果的后果，所以呢，他提醒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发怨言的危险性。他提到以色列以前这些百姓呢，他们在旷野一再的激怒上帝，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保罗呢，劝诫哥林多这个他们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他们贪恋恶事，贪恋恶事，拜偶像，淫乱，还有试探耶和华，并且发怨言，发怨言。所以他勉励这个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灭命的所灭。所以呢，他要这个哥林多教会要汲取这个教训，不要发怨言。好，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总不要发怨言。今天活水灵粮堂，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像腓立比教会那样的热心行善，彼此相爱。然而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的，好，就是呢，我们看到以前的人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发怨言带来的恶果，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先来看看这个在圣经里面发怨言的例子，再看看我们如何破除发怨言的这个习惯跟带来的一个恶果。好，我们要来看从出埃及记、民数记呢和生命记这三卷书呢，是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历史，就有二十多次在记载以色列人发怨言。我们怨言是什么？怨言是恶语，非真理也非事实。恶言是恶语，怨言是恶语非事实，它也是不是真理。我们看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的时候呢，当神要摩西去跟法老王交涉，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呢，法老王不但不接受，反而怎么样？他说你们就是吃饱太闲了，所以呢，他就叫他们怎么样，把更重的苦工加在这个以色列百姓身上。以前还会给他们草让他们去做砖，现在是叫他们自己去找草，然后砖要如数的缴交，所以他们就做不出来，所以那些督工呢就被责打。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向摩西发怨言。他跟摩西说什么？他说啊，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跟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包递在他们手中要杀我们。OK，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样认定，他们自命必死哈。可是他们有没有真的死在法老跟督工的手中？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好，只是我们知道怨言是恶语非事实。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当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来到红海旁边的时候，看到面对红海没有办法过去，后面有埃及法老的追兵已经车马军兵赶来，所以这时候这些百姓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他们就对摩西发怨言。他们对摩西说什么？起来读，来，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好，我们知道他们有没有死在红海旁边？没有。是谁死在红海里面？法老王跟他所有的军兵都被红海淹灭，对不对？反而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反而到了红海另外一边，在那里干嘛？在那里唱歌，歌颂耶和华，说神做事，说神在为他们行了大事，他们还在那里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怨言，它是恶语，不是真理，也不是事实。这些百姓并没有死在这个红海旁边，死在旷野。好，我们看到在下一个呢，这个出埃及记16章3到4节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在那里抱怨什么？抱怨他们没有吃的。好，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情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吗？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好，这里他们抱怨说他们会饿死，可是我们看他们有没有饿死？没有。他们40年之久都每天都怎么样领受玛纳， 神都从天上降下天上的粮食给他们吃，所以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神迹，他们并没有饿死，所以他们的怨言呢是恶语，并不是事实。好，最后我们看到当他们这个出去到了迦南地的时候，请这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看他的城池如何，看那地的百姓如何。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这十个探子呢就报了恶信。他们报了什么恶信呢？他们说那一个什么那一地啊，他们经过窥探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他们说呢，那里的人都身量高大，都是巨人，我们呢就像蚱蜢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是他们要吞吃的。OK， 好，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他们有被吞吃掉吗？没有，他们是死在什么？死在他们旷野，是因为他们什么抱怨，因着不信，他们没有办法进入，他们并不是被这些亚纳族人吞吃的。对，所以呢，抱怨并不是事实，它是恶语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很奇怪的，当时候呢，以色列大概出埃及有200多万人口，那么多人。那么多的人40年行走在这个类似沙漠的旷野当中，他们真是天天活在神迹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天天有玛纳吃，磐石里面还流出矿泉水让他们有水喝。然后呢，他们鞋子穿40年，一双鞋子穿40年没有穿破，天天穿，不是一个月穿一次，40年都没有穿破哈。那衣服穿了40年，天天穿也没有破哈。OK， 而且他们怎么样？白天有云柱，因为旷野很热，没有遮阴的地方，像那种太阳，现在35、36度，你没有办法去外面户外活动，都躲在冷气房，所以那旷野很热，所以有云柱哈帮他们遮阴。那晚上有火柱，晚上可能很冷，可能有野兽。可能有一些的这个很黑暗，没有灯，所以有火柱哈。所以他们是活在天天都活在神迹大能当中。可是为什么这些百姓还是不停的抱怨，还是埋怨上帝，埋怨摩西，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来看发怨言的真相。好，怨言的根源是什么？发怨言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个人或整体呢，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埋怨的一个历史。自从魔鬼呢，他跟夏娃来挑拨、搬弄是非开始，夏娃心中就对神产生什么不信，而且他就开始怎么样不满，不满的情绪。虽然夏娃没有嘴巴抱怨，可是他用行动来怎么样来发泄他不满的情绪，来。神明明吩咐说不可以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他还是怎么样吃了，吃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抱怨的一个，不仅有口头的，更是有行动的。当神没有接悦纳这个该隐的公务的时候，怎么样？该又指出他行为不好的时候，该隐心中就对神的嘛埋怨，他不是口头，他反而呢，他的埋怨就。发泄在他的行动上，就是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亚伯，我们看到很多的埋怨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没有道理的。你想一想，在伊甸园所有树上的果子，无数的果子，他都给很神都很慷慨的给亚当跟夏娃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的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我们人的抱怨也是一样。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恩典，可能只有一样我没有被满足，可能有一样没有我期待那个我没有的，所以我就开始抱怨。好，我们就看到这个该隐，神给他指出一条路，让他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呢，他却怎么样？他却苦读怨恨他的弟弟跟上帝，而且他做得更甚，就是把他弟弟给杀了，他做得更坏。我们看到发怨言有的原因，人发怨言其实有的原因是因为自己造成的，自己造成的过失。比如说啊，有把东西打坏了，为什么你要把东西放在那里 ？OK， 好，就是要怪这个，就是不怪自己哈。没有，就看那个，我们看到萨拉他向亚伯兰发怨言，因为这个夏甲怀孕之后，他的使女怀孕之后就轻看他，可是这是谁献的祭啊？
他自己，
他自己把使女给亚伯拉罕，建议他从他怀孕生孩子，让他可以在家族当中恢复他的声望，哦，所以是他自己的，自己做的。可是他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没有，他只有看到那个夏甲他轻看他，哦，可是这是这件事情的过失。若要探讨的话，撒拉是自讨苦吃，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会怪东怪西，我们的过失而错怪别人，而不愿意面对自己，所以很多的怨言是自己的过失造成的。过失造成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看怨言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是从不满的情绪来的。好，一个里面有苦毒、不满足，里面呢怨恨的心就是埋怨的温床，怨恨、不满足，好，这个苦毒的心，哦，所以当我们心中有不满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环境啊，这个老板啊，这个家人啊，这个朋友都亏待我，都不公平，所以我们的心中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的埋怨。那这个不满的情绪就成为我们跟人之间这样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导火线。所以保罗要把我们心中的什么，这个苦毒啊、恼怒、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要从我们当中除掉，哈。所以他说，我们不可以怀着这个苦毒的嫉妒，因为就会带来嫉妒跟纷争，哈。我们不可以此自夸，也不可用说谎来抵挡真理，哈。所以心中不满也会造成埋怨。第三个呢，我们的埋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偏见。是偏见，哈，譬如我们常会抱怨很多事情，学生会抱怨老师啊，给的分数不太低啊，我们会抱怨朋友对我们态度不友善啊，我们抱怨很多的环境，好，但其实呢，就好像这个抱怨很多是因为偏见造成的，偏见造成的，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对方付出代价的，我们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所以往往你不知道的比你知道的更多，好，你不明白的比你明白的更多。就像今天如果我看到，有一个人刚好在听讲到说打瞌睡，好，我心里就想这个打瞌睡，这个人一定最近灵命不太好，跟上帝不太好，可能有罪，所以里面有蒙蔽的灵，有沉睡的灵，所以听然听讲到还睡着了，可是呢事实是他昨天晚上可能孩子生病，或者他生病，他整夜都没睡，他还赶来聚会，好，所以呢，当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就凭着我们的眼见来做很多的论断，哈。好，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时候未到，什么事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造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主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时候还没有到，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太快的做定论，不要太快的批评，不要太快的抱怨，因为呢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且呢很多的抱怨是怎么样，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为目的，你很少是为别人抱怨，你很少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抱怨，都是为自己，都是为自己，而且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出发，所以很容易造成偏见，很容易因为我们的观点有问题，埋怨就会有问题。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因着环境，他们因着他们的惧怕，他们因着自身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就开始恶意的抱怨。所以抱怨很多是自我中心的，是从自主观的立场，从自我立场出发为目的。好，我们看到抱怨发怨言是会感染的，好，抱怨会成为一个习惯的模式，总会找到很多事情可以抱怨哦。好，而且永远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会养成这个坏习惯。抱怨不但是个坏习惯，也会传染，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常常接近爱抱怨的人，听很多埋怨的话，我们不久就会开始抱怨起来。我们看到像以色列人一样，当开始只有那些闲杂人，所以闲杂人就是那些这个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跟着出埃及，他们开始抱怨这个玛纳不好吃，怎么没味道，我们心血都枯竭了，在埃及有韭菜，有这葱姜蒜，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在那里抱怨。刚开始只是这闲杂人抱怨，后来演变成什么？演变传给一个、两个，两个变四个， 到十一章四节说到什么？以色列全会众都跟他们一起发怨言。以色列全会众都一起发怨言。我们看到在十三章记载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刚开始只有十个探子报恶信，他们觉得哇，那一地我们经过那一地呢是吞吃居民之地，他们都是巨人，都是伟人，我们就是蚱蜢，我们就预备要被他们所吃。这十个人刚开始是这十个人报恶信，可是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看一下，变成全以色列人都怎么样？都在那里哭嚎，每一个人都在家家户户都在他们的帐篷门口大声的哭嚎，埋怨摩西为什么领我们出来要死在这旷野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千万要小心，怨言发怨言是可以感染的，所以我们不要喜欢发怨言，也不要常常跟喜欢发怨言的人在一起发怨言，那时候我们就会被影响，被影响。好，我们看到抱怨发怨言是罪。什么？哇，你说我又没有偷窃，我又没有这个说谎，我只是发泄一下我的情绪都不行吗？这样就是罪吗？就跟罪画上等号吗？有这么严重吗？ OK， 有没有很熟悉？ OK， 或是你听到一些人说我这样子我发泄一下不行吗？ OK， 好，重点来了，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神前面四次神都满足他们的需要，可到后面的时候神满足需要并且降下这样的一个惩罚，降下这样的一个管教。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老是用这种方式来反应，来反应。如果你每次你的孩子每一次你的家人都是用这种发怨言来跟你表达他的需求的时候，你一定会受不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发怨言好像小孩子一样在闹脾气闹情绪。罪的意思是什么？叫做不中标的。什么叫不中标？就是没有命中那个红心，偏离了那个标的，偏离了神的旨意，不遵行神的话语，就是罪。罪叫做不中标的，不中红心，就偏离了神的旨意，偏离了神的话语。好，所以抱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感谢主，我们看到抱怨会造成什么伤害？首先是伤害自己。抱怨会导致什么？发怒。会导致什么？会导致苦毒，甚至会沮丧。抱怨对我们没有益处。再来呢，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受伤害。我们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是在伤害神，我们是在藐视神，我们不信神，我们对神的主权发出质疑。神啊，你可以，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你可以做得更好的，你可以满足我的，你为什么不满足我？我们会很多时候就是不信任神的主权，而且不信任神的话语。再者，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呢，也伤害我们四周的人，因为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言行，我们都会影响其他的人。我相信我们都曾经跟家人出游，或者跟我们的好朋友团队，我们各样的团体出游，只要有人抱怨，你就觉得这趟旅程必定会很辛苦，因为破坏合一，夺去喜乐，而且会有很多的破口，而且尤其你在宣教的时候最怕有人发怨言。我以前参加过几次宣教团体，跟我学长姐出去宣教，只要有人发怨言要出去征战打仗的时候必定会失败，而且一定要处理罪的问题。好，那些对老师的不满，对环境的不满，对事情安排的不满，分工的不满，这个还没有打，还没有去传福音，还没有去征战的时候就已经是打趴了。所以当我跟我的宣教团队，我的老师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去台北，哇，我们非常喜乐，我们的服事非常有恩高，因为没有人发怨言，没有人发怨言。所以呢，当我们有人一直在抱怨的时候，就会把气氛搞得很脏很糟糕，很紧张，而且大家都会烦乱不安，烦乱不安。好，那我们看什么是抱怨。抱怨就是对环境表达不满，而那物件本身并不是错的，我们又没有做任何事情去改善那种环境。好，如果事情本身是错的，我们表达不满，我们有一些表达并不是在抱怨，例如这个妻子跟丈夫说，诶，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孩子的身上，跟孩子在一起，这不是叫抱怨。或者你在搭飞机的时候，诶， 你的发现，你的这个，你请这个空中小姐帮你的食物能够热一下，因为那是发现缺点，你解决问题，这些要求是正确的，不是抱怨。可是当我们对环境不满，又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又选择用发牢骚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又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就是抱怨了。好，所以这就是抱怨。好，我们要来看为什么神那么样子的对抱怨这件事情那么样子的生气，那么样子的降下惩罚哈。为什么这个抱怨是这么样子的伤害我们跟神的关系，伤害我们跟人的关系，为什么影响这么大？我们来看抱怨的一个发展，一个抱怨的一个行动它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胡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好，我们可以从来这边来看，他们呢当下全会中喧嚷哭嚎，其实我们看到抱怨的一个进程，一个行动是怎么样子的，一直往上强度，还有那个泛滥和程度，我们看这个从喧嚷到这个哭嚎是非常情绪化的，是非常的一个属肉体的，就在那哭，在那里大叫，在那哭嚎哭喊，而且他们是怎么自我中心的，为什么他们觉得神我们就是要死在刀下了，而且是不真实的讲这些话，而且他们是聚集，他们怎么样，他们里面充满了愤怒，为什么？因为听不进这个两个探子说的，而且到最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想要杀这个约书亚跟杀这个加勒，甚至呢他们自己立了领袖要回埃及据地，他们背叛耶和华，他们里面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愤怒，甚至充满了杀人，而且他神说，他们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感谢主，我们看到从怨言发展出来的延伸出来行动行为越来越凶狠，抱怨的次数，抱怨的人事物越来越泛滥，扩大了灾情，而且抱怨的强度，抱怨的伤害性越来越恶化。抱怨既不符合真理跟诚实的教导，更是从心理意念到口到行为的犯罪，是得罪人跟得罪神的。所以从短期来说，抱怨会让我们跟神隔绝。长期来说，抱怨会变成我们一种生活方式，让我们一生落在旷野当中，我们一生落在旷野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是宽容的，但是他不怎么样，他不纵容，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一代20岁以上的都死在旷野，20岁以下的那一代他们绕行了40年，他们妇人跟孩子进了迦南地，可是神他宽容，他不纵容。所以我们看到抱怨是非常严重，破坏人跟人、人跟神之间的情谊跟信任，而且呢，勾起这个灾难真的难以复原。所以抱怨的恶果是人神共愤。所以我们要如何破解这个抱怨之害呢？我们要来看，好，我们要如何来破解抱怨之害？第一个，我们不是 抱怨选择我们，乃是我们选择抱怨。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和蔼，我们可以选择笑脸迎人，我们周围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人却常常选择那个抱怨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为到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们知道后来这十二个探子呢，这个十二个人回来都看到这个迦南地，其中两个呢，他们选择信靠神，他们有信心，他们选择积极的态度，结果这个两个人就进入了迦南美地。另外十个人呢，他们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选择怎么样，这个不相怀疑神，他们选择消极的态度。而且呢，这些所有的以色列会众，他们用投票的方式，他们选择相信那十个探子报的恶信，所以呢，他们的结果就是倒闭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选择的一个态度负责任，不是抱怨选择你，是你选择抱怨。环境或其他人或许对我们有影响，但是决定权在你的，你在乎你的心态，你的态度是可以用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不一样。神今天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旷野绕行，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神爱我们，他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落在抱怨的里面。所以我们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神要今天有解药破解我们那个抱怨的态度，让我们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进入应许之地。好，我们要怎么样改正抱怨心态的方法？好，在这个答案之前呢，我要先请大家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好，不是。好，有人说不是， OK 哈。等一下第二个你可以来检视你是不是抱怨的人。也许你抱怨多年已经形成习惯，你根本不会察觉，可是别人都知道。好，那我们是不是你常常可能用口头或者是行动的方式在那里抱怨？你是接受神、相信神，还是拒绝神，还是抵挡神呢？好，第二个，你在跟神的关系上是否收了抱怨的后果？好，如果你的生活缺少喜乐，如果你没有神同在的感觉，如果你的心就好像漂泊在旷野里面一样，就好像没有归属，你的灵性就有问题了。好，所以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抱怨里头。你的生活缺少喜乐，你觉得没有神的同在，你经历不到神的同在，而且你感觉你好像漂流在旷野，你的灵性有问题。好，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我要来问你，我们是否，你是不是愿意离开抱怨的心态？你愿不愿意求神改变我们的态度？你是否承认抱怨是一种罪，是你愿意悔改要求主赦免的？好，如果当你来检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些事情不会抱怨，我们在某些事情就会抱怨，但是要紧的是你怎么脱离这种抱怨心态。有一帖药非常有效，保证有效。好，牧师已经吃了， OK。 好，所以呢，你要不要来服这一帖药，就可以医好你的爱抱怨的，医好你的心，而且呢，可以胜过你爱抱怨的这个习惯跟态度，好，跟软弱跟网罗。我们来看是哪一帖药呢？好，神呢，他的道就是有能力的，他的道就是我们的解药。好，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十八节，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要凡事谢恩。好，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你可以在这种两种的心态当中择一，就是呢，你是为玫瑰丛中有刺而抱怨，还是为这个带刺的树丛中有玫瑰而感谢呢？好，同一件事情，这两种心态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抱怨，因为觉得玫瑰丛中有刺，那另外一种是感恩，刺的树丛中有玫瑰，他看到的是玫瑰。好，在这个礼拜三呢，就是也就是 上个礼拜三哈，那牧师从祷告会当中呢，祷告完了就从这里就转出去哈 ，OK， 就不小心车子滑行，就跟前面停红绿灯的车子就碰撞在一起了哈，好贴在一起了哦。那我撞到人家车还不知道哈，后来当然就报警处理，好，一直跟对方说对不起，对方的态度也还蛮好的。做完笔录回家已经十点钟了，好，我深深的感谢上帝，因为我的车子没有伤到。他的车，对方的车子也只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掉漆。我感谢上帝，我就是很快的就可以报出险，因为那个就在我们 Toyota 的这个修理厂就可以报出险哈。很快当天，这个隔天这个保险员就跟我联络上了。我感谢上帝让我有保险，我感谢上帝在这一次的状况当中教导我学习专注，还有学习不可分心。弟兄姊妹，专注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你在不专注的时候，很多重要的信息就飞过去了。可能有在不专注的时候，很多听话就听一半哈。有时候不专注的时候可能就酿成了灾祸。所以上帝让我学习专注哈，感谢主。在上次呢，还有一次我停车停在路边，我进去家里为别人祷告。当我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人呢。出来说这个人就来找我哈，因为他倒车的时候把我的车子一边刮了，我感谢上帝，因为他没有肇事逃逸，我感谢上帝他还主动联络了警察来做笔录，我感谢上帝虽然三天修车，但是还有3000块的这个叫做什么交通补助，那个保险交通补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生难免会遇到各样的困境跟考验，你可以选择感恩或是抱怨。当我选择感恩的时候，纵使遇到风浪，我的心还是喜乐的，我的心还是有盼望的，我的心还是安息的，我的心还是平安的。好，感谢主。但是因是如果弟兄姊妹，我定睛在那个玫瑰的刺上，会发生什么事你们知道吗？好，我会怎么反应？我会抱怨上帝，为什么我去祷告会，我去服事，你还要让我遇到这件事情？你觉得我不够忙吗？不够累吗？是。然后为什么我去为别人祷告，他车子又来撞我？你不知道三天没有车子开有多么不方便吗？ OK， 好，那我觉得这环境怎么了，都跟我作对啊！上帝，你根本就没有看顾我，你根本就没有跟我同在，你不爱我。然后我甚至我会生气，我对一切都生气，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我相信很多不正确的事情会继续发生，我当然就会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神的爱也进不到我的心，我的心生病了，我没有办法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我更没有办法服侍神，我没有喜乐，我没有平安，我没有安息，我没有办法进入神的丰盛的应许。弟兄姊妹，感谢赞美让我们永远可以看到神的美意，永远可以找到那个荆棘里面的玫瑰花，经历神的祝福。所以凡事谢恩，相信上帝可以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不是说为生病感恩，而是说主啊，你在我生命这件事情上你掌权，你可以效力。不是为到我吃车出车祸、感恩，而是我在出车过程当中，我看到神的工作，我看到神的同在，我看到神的祝福，我永远都可以找到那个玫瑰花。感谢主。所以叫爱神人得益处，神是乐意施给我们恩典的神，神是乐意祝福我们的神。神但是感谢赞美的心非常的重要。赵宏基牧师一天1000次的赞美神，我想他是怎么做到我不知道，想必他的心已经是赞美感谢，已经是他生命的全部。所以凡事谢恩是教导我们怎么抵挡魔鬼站在恩典的位置上。感恩不仅让上帝的恩典临到，更是保守我们的心跟上耶稣的心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当我们不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在自己，是在仇敌的想法里面，而且是混沌不清的。一旦我们开始向上帝感恩，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清澈，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像他。亨利牧师在行走祷告，亨利牧师他行走祷告50几个国家，有几十年的光景，他都在世界各国行走祷告。他有很重要的祷告内容，就是认罪跟感谢，认罪跟感谢赞美。他在每个地方，在那里为那个国家认罪祷告，在那里感谢赞美上帝的一个作为。 而且释放相对的灵。弟兄姊妹，这个征战的时候，什么叫相对的灵？就是说，当一个地方充满暴怒的时候，你就要释放那样的一个平、温柔跟和平；当个地方不平安的时候，你就要释放平安的灵。当那憎恨之处要播下神的爱，我们在贪婪的地方，你要释放慷慨的灵。好，所以呢，我们要释放相对的灵。感谢主，相对的灵就是耶稣的心，就是上帝，就是爱，他是无条件的接纳、饶恕、乐意赐福给别人的爱。你知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跟门徒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来，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正祝福的时候，耶稣就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耶稣最后的一句话是在祝福他的门徒，祝福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祝福耶稣，神本身就是一个祝福，他就是一个爱的上帝。仇敌他想要把我们从夺取我们的祝福，把我们从恩典的地位上使我们离开那个恩典的地位，所以仇敌常常就让我们在那里借着抱怨，借着咒诅来使我们失去那个祝福，而使我们偏离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埋怨、在咒诅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神的心，我们是站在一个相反的阵营。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感谢赞美，我们就会越像神，我们越能够彰显神的本性。因为神是一个祝福的神，神是一个美善的神。什么是祝福？就是向神、向人说好话，对上帝说感谢赞美的话，对人说感谢赞美的话。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让上帝作王，我们也变得像这位祝福的神。而且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打赢属灵征战里面很棒的策略，因为核心是爱，爱是很厉害的武器。我们用爱去祝福别人，去改变这个世界，去改变环境。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到这个结尾的地方。埋怨使我们的心受伤，产生愤怒、沮丧、苦毒，破坏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使我们经历不到神的爱，使我们失去平安跟喜乐，失去命定跟祝福。我们知道抱怨是不符合真理的和诚实的教导，是从心灵意念到出口到出手的犯罪行为。求上帝帮助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转离抱怨的态度，求主帮助我除去那个抱怨，愿意服用这个解药，除去这个抱怨之毒，转化我的心。纵使它或许已经成为习惯，我不自觉，我宣告我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要靠主的大能得胜。我愿意选择凡事谢恩，我选择祝福取代咒诅跟抱怨，我选择爱及拥抱耶稣的心。求主让我看见永远在每件事情上都可以看见刺树丛中的玫瑰。主啊，我愿意照你的旨意去行，凡事谢恩，不管遇福遇祸，你永远掌管万有，神永远是美善的，信靠他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弟兄姊妹，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要来祷告。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或许很简单，但是它至关紧要。你是一个喜乐的人吗？当我们心中常常有抱怨的时候，我们里面常常是有怒容的，我们不快乐，我没有办法感受神的同在，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在一个团队，在一个家，在一个教会里头安定下来。我们觉得我们在旷野漂流，我们进不到神的丰富跟祝福里面。或许在你生命中，为一件事情你想要改变，两件事情想改变， 却用错了方法，一直用抱怨的方式，抱怨你的孩子，抱怨你的丈夫，抱怨一切的环境，所以你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改变。今天好不好，我们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开始感谢，你就要看见神的工作。你的方法用太久了没有果效，你今天放一个，换一个方法，你开始来感恩，你看神会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神叫咒诅变为祝福，神的恩典要更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回到你刚才在信息当中你的领受，神来不是要定罪，也不是要控告，神来，神充满了怜悯，神知道你生命的困境，你正在呼求，神啊，为什么我的心不喜乐？神啊，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在基督里的丰盛？神啊，我觉得我好像在漂流。神知道你的困境，神今天给你这样的答案，给你这副解药，孩子，赞美感恩，孩子，我爱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不要再伤害我们的关系，选择相信我，选择赞美感恩。或许我们有为到我们一切不正确的态度，我们曾经抱怜的事情，我们求神怜悯赦免，我们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很多时刻是神的祝福，很多时刻是神的美意包装的祝福，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反而以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主观，我们就开始发怨言，你是一个不好的神，你对我不好，你对我，你恶待我。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坏，因为我们不信任他。好不好，我们就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是的，我们为到我们自己，我们家人，或者我们教会，我们肢体，主，我们曾经，我们在不断的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得着解决，我们没办法看到突破，在很多时刻我们不断的发出怨言，主，不断在原地打转，我们不断绕行旷野，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应许，我们没办法得着祝福，没有办法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拒绝那个抱怨，我们愿意拒绝抱怨的习惯和生命，主，我们愿意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心中没有喜乐，我们里面很多愤怒，主，我们里头很不开心，主，我们里头很多苦毒跟怨恨，主啊，主啊，是我们甚至里面想杀人，甚至我们里面主啊充满了各样的背叛，主啊，主啊，各样的不幸，主啊，各样的藐视，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将宝血洗净我们，主，我们向你真实来悔改，主啊，我们回转来归向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为到我们的处境来感谢你，为到我们家人来感谢你，为到你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来感谢你，你来改变我们的眼光，那么看到树丛当中的玫瑰，那么看到主你美好的心意，那么看见你的祝福，那么站在安全位置上，那么胜过仇敌的作为，那么成为一个像你的人，主啊，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只愿祝福，我们不愿意咒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回转来归向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一群大的赞美的子民，主，我们在你面前欢呼喜乐，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你 妹，你拉着你旁边弟兄姊妹的手，他需要你为他祷告。你拉着你旁边弟兄姊妹的手，他需要你为他祷告。你需要为他祷告，让他不是落在控告里面，不是落在那这个伤心的里面。他乃是要激励你头再次的更新，让真的活水永恒生命在你到他生命当中。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让他一个新的信心的灵，神要翻转他的心，神要祝福他，让他跟神有个美好的关系。神的喜乐平安要再次来充满他，神的力量在充满他。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我们为到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好，主，我们手牵手在你的面前。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下来定我们的罪。主啊，主啊，你要教引我们，因着你来得胜。主啊，你来需要来帮助我们面对生命的困境。耶稣，我为到我们手牵手同心合意来祝福我们。主啊，主啊，活水江河永流，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主啊，感谢赞美，翻转我们心思，翻转我们心思。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要来赞美你，为到我们困境来赞美你。哦，主啊，为到我们家人孩子都来赞美你。主啊，为到我们所有的环境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是美善的神。哦，你是美善的神，当我们愿意选择相信主啊，你就要翻转，你就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的孩子有一天他的电脑坏了，正在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电脑坏了，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非常非常的不开心，他没有办法，他说这个有什么好可以感谢神的，他在情绪里面，他说我发泄一下都不可以吗？我说如果你今天一再用这个方式，你就停留在3岁跟5岁，你要开始学习用建设性的方式学觉，安静下来寻找方法，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抱怨骂电脑骂一切的东西。神给他一个祝福，就是透过电脑的修复，他原本一个已经救不回来的程式没有办法启动了，他买的下载的也在那个修复当中也一并的修复了。他开始觉得神真的是美善的，神是好的神，他开始学会感谢，为他电脑坏掉神掌权感谢。弟兄姊妹，或许你也觉得在你环境当中这些事有什么好感谢呢？但是你相信神可以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吗？他可以叫爱神人得着益处，纵使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的事，神他定义要祝福。所以好不好，在你生命中有一些痛让你难过的，让你忧伤的，让你觉得受痛苦的那些事，好不好，你开始来赞美神，求神在那些事情上掌权，求神让你看到那个玫瑰花，好不好？我们就为到那些痛苦，那些痛楚的人事物，我们来祷告。甚至你身上的疾病，主啊，你掌权，你掌权。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为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困难，主啊，是那么痛苦，他们的软弱，主啊，是那么的这个老我的生命，主啊，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破碎我们的骄傲，破碎我们的老我。主啊，主啊，让我们来有你的眼光。主啊，让我们来有你的眼光，让主我们可以看见那池中的玫瑰。主啊，是让我们可以选择来赞美。主，我们要不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主啊，是的，在我们所一切的艰难，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主啊，我们要为到我们的孩子感谢，我们要为到我们的配偶感谢，我们为到我们家人感谢。主啊，我们要为到我们弟兄姊妹感谢，我们为到我们同事来感谢，主啊，我们为到我们环境来感谢。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是的，你是以这里赞美为宝座的，主啊，你这里宝座，主啊，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你这里宝座，主啊，你从我们从苦境中转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心中再次充满了喜乐跟平安。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你祝福 祝福教会，你祝福其中的你所有的儿女百姓，主啊，我们今天就要拿到，我们要服这一服主啊解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凡事谢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明白你的旨意，你必提升我们的眼光，主啊你必改变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感谢，让我们成为习惯，我们就越来越会赞美，主啊我们越来越会感谢，主啊我们越多的经历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越多的看见你的作为，主啊你要恩上加恩，你就力上加力，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主啊我们停止抱怨，主啊我们停止埋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主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主啊让我们堵住一些的破口，在教会中一些的破口，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更多来信靠你，更多更多来依靠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我们敬拜团请继续带领我们来敬拜。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面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